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1号星期一，农历10月11，北京多云转晴，16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关于自然资源工作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航空工业跨越发展的宏伟蓝图，开启航空强国建设的伟大征程。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今天播出。推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航空工业体系。
第15届中国航展将于明天开幕，大国重器集中亮相。
第7届进博会圆满闭幕，意向成交金额超800亿美元，比上届增长 2%。
天舟7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以色列总理证实以方制造黎巴嫩寻呼机爆炸事件。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3座机场一度实施航空管制。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自然资源工作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坚持和加强党对自然资源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自然资源管理，坚持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前提和基础，组织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习近平同志围绕自然资源工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八个专题，共计286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4年10月期间的报告、讲话、说明、贺信、指示等15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航空装备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点。总书记多次对大型客机和航空发动机的研制、民航安全运行等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航空事业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遵循。我国加快建设现代航空工业体系，军民机、航空发动机、机载系统等持续升级换代，全行业研发能力水平大幅提升，产业规模、创新能力、人才储备等居于世界前列，为建设航空强国提供了坚强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月8号，我国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 35A 在珠海金湾机场上空进行了首次场地适应性训练。歼 35A 在第15届中国航展上首次公开亮相，备受瞩目，意味着我国进入双隐身战机时代。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阳所首席专家王永庆：
采取了很多新的技术措施和新的体系，很多领域都有长足的进步和新的创新的成就。我们是利用了现有的我们突破的最新的这些个技术，完成了歼 35A 的研制。
战鹰翱翔蓝天，锻造空天利剑，国产大飞机也在一步一个脚印持续取得新进展。 几天前，商业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全球首次更换发动机工作顺利完成。东航技术西北分公司 C919 国产大飞机换发项目经理董浩洋：
在飞机维修项目里，飞机的换发工作属于高难度的复杂工作之一。通过此次换发工作，东航进一步检验了国产大飞机维修保障能力，填补了国产大飞机民航维修领域的一项空白。
航空工业被形容为现代工业之花，制造业的皇冠。如今，我国航空工业已经形成了专业门类齐全，科研、试验、生产相配套，具备研制生产当代先进航空装备能力的高科技工业体系。被誉为国之重器的航空发动机，是国家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本届航展期间， AEF-1200 发动机首次亮相。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新闻发言人杨松：
该型发动机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大涵道比双转子涡轮风扇发动机，填补了我国航空动力领域的空白，将为我国大型飞机提供强劲的动力。
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同时，我国航空产业链创新链水平和安全性也在持续提升，特别是具有服务领域广、产业链条长、业态多元等特点的低空经济蓬勃发展，为航空工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应用场景。本月5号，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昌飞成功交付了首架应急救援构型 AC-311A 直升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昌飞民机营销中心主任宋伟：
通过协助山西省建立直升机销售交付售后服务中心，形成规模化应用，推动了当地航空应急救援能力全方位提升。我们要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上下更大功夫，面对未来需求出新品，为通航产业建设和低空经济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在建设航空强国的道路上，一代代航空人锲而不舍，勇攀高峰。习近平总书记曾回信勉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是首批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如今已是航空工业首席技能专家。他说，
通过设置更加符合专业需要的评聘制度，管理、技术、技能三类人才不断涌现，我们将继续坚定扎根航空装备研制一线，在极难险重任务中携手拼搏奉献，在推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上奋勇攀登。
逐梦蓝天，产业向新，将于11月12号至17号举办的第15届中国航展上，硬核科技、大国重器处处可见，全方位展示我国航空航天及国防领域的创新成果，也展示着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中国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我们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大力加强技术研究和应用研究，进一步改革完善创新体制机制，加大创新投入，汇聚创新人才，加快实现航空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航空工业体系，切实担负起建设航空强国使命。
第十五届中国航展将于明天在珠海开幕，此次航展将有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1022家企业参展，其中境外展商比上届航展增长了104%，多个主要展区昨天对媒体开放，大国重器集中亮相。总台记者郭淼、刘佳荣、赵敏报道。
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展馆，翼龙无人机家族在航展现场一直备受关注。中航无人机总监李佩：
我们这次总共带来了20几型这个翼龙的无人机，包括我们还有我们的明星产品，就是我们的翼龙 X 在馆外我们有增机也有参展它是我们现在在全球的这个单发察察翼翼无人机同类平台的应该是一个天花板。
在商业空天主题展区，刚刚公开的皓龙货运航天飞机格外受到关注，这也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首次面向全社会公开展示在商业空天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展馆，记者看到首次展出的嫦娥6号探测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长征12号系列运载火箭等重磅模型展品。在嫦娥6号探测器模型旁还展示有月壤封装装置。此外， 彩虹七无人机真机也首次亮相中国航展。参展人员介绍，
我身后的这款呢是彩虹七无人机，它具备了隐身墙、防监察和高生存力的这样一个特点。使用高度是15000米，重8吨，最长航时是16小时。
本届航展，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将携六大体系100余项装备展品集中亮相。中国商飞、中国航发、中国兵工、中国兵装、中国电科、中国电子等也将携科技新品参展，新展品比例从50%到25%不等。珠海航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孙杰峰介绍，
在展品方面呢，国内国外的展商也都带来了很多全球首展首秀的一些参展展品，相比以往所展现的比例有了很大的提升。
为期6天的第7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昨天下午在上海闭幕。本届进博会成交活跃，按一年计意向成交金额800.1亿美元，比上届增长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本届进博会企业展共有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500家企业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297家创历史新高。最新数据显示，今年跨国企业带来450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首发首展包括100多项全球首发、40项亚洲首展和200多项中国首秀，积极助力首发经济，激发消费新动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表示，本届进博会企业展科技含量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
技术装备展区首次设立新材料专区，涵盖电子材料、生物材料、特种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完善集成电路专区产业链，引入存储芯片制造商和电子设计自动化解决方案供应商等龙头企业。汽车展区中1半以上的展商展示自动驾驶、新型储能等最新技术和创新成果。创新孵化专区集中展示34个国家和地区的360个创新项目，为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发展提供助力。
除了企业展，本届进博会国家展也亮点纷呈，虹桥论坛国际化成色足，助力全球开放合作的动能更强劲。此外，进博会期间共举办了近50场贸易和投资促进活动，其中贸易投资对接会达成合作意向260多项，累计实现意向合作金额超94亿美元。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刘平透露，
第七届进博会上海交易团累计意向成交金额101亿美元，同比增长6.3%，连续7年位列地方交易团的首位。
与此同时，第8届进博会筹办工作已全面铺开，新签下届企业展展览面积超10万平方米。吴正平表示，
我们将牢牢把握进博会作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平台、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三大定位，持续发挥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四大平台功能，不断推动进博会越办越好。
本台消息，天舟七号货运飞船昨天16:30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货运飞船绝大部分器件将在载入大气层过程中烧蚀销毁，少量残骸将落入南太平洋预定安全海域。今年1月17号，天舟7号货运飞船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飞船携带了260多件货物，运输物资总重约 5.6 吨，涵盖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应用任务领域、货运飞船系统和工程总体等多方面，具备装载货物种类多、大型货物多、送货速度快等特点。今年载人航天工程共规划了天舟7号、天舟8号等2次货运飞船补给任务。今年9月，受超强台风摩羯影响，海南文昌遭受严重灾害。经任务总指挥部决策，天舟8号任务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将于11月中旬在文昌发射场择机发射。
我国24座城市纳入智能建造试点已满2年，从文具盒大小可实现600米高度2毫米误差精准定位的北斗高精度卫星定位接收机，到最快4天能施工一层集成起重机料场等于一体的云端建造工厂，如今科技创新让中国建造更智慧更高效。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将大力发展新型建造方式，统筹全产业链协调发展，持续推进建筑业转型升级。总台记者王泽华，青岛台记者李铁报道。
我们也深入实施应用智能建造模块，积极
在山东青岛，由于胶州湾东西两岸道路交通日渐饱和，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项目2020年10月开工建设，目前项目主线工程已完成49%。青岛国信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力介绍，和以往相比，新时代的超长海底隧道建设，智能建造技术不可或缺。
将项目与地理环境深度的进行融合，完成了设计到施工一模到底，实现了闭幕模型与工程建设的同步。你看，在闭幕模型上呢，可以实时的显示隧道内人员、车辆、设备的定位、运行状态与运行轨迹，结合了人车防碰撞的系统，最大程度上降低了人车、车车碰撞的风险。
2022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选取24个城市开展智能建造试点，积极探索建筑业转型发展的新路径。山东青岛就是试点城市之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发展智能建造是建筑业转型发展的内在需要，要求各地加强工程项目全生命期的数字化管理，提升建造质量、效率和运维服务水平，增加建筑产品的附加值。中国工程院院士丁烈云表示，发展智能建造要对标新质生产力内涵要求，积极推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原来的劳动资料是拿着气刀去砌房子，那么现在我们有了机器人就不一样了，原来的劳动对象主要是建房子，现在不仅仅是建设过程，也包括运维过程，劳动者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懂人工智能的，下个智能终端就是建筑智能终端，让现代信息技术走进家庭，走进楼宇，共建数字家庭、智慧社区、智慧城市，让科技更多的造福群众生活。
近期各地重大工程项目施工取得阶段性进展，项目建成后将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近日，怀素泵城际铁路淮河特大桥顺利实现空中转身，该大桥跨京沪铁路连续两个 T 构顺利完成转体作业，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怀素泵城际铁路五标三分部总工程师傅胜利：
转体施工的顺利完成，标志着管段29处特殊结构的桥梁施工取得新的进展，同时也为怀素泵城际铁路点连成线重难点工程按期完成奠定了基础。
怀素泵城际铁路北连郑徐高铁，南接京沪高铁、京福高铁，途经安徽淮北、宿州、蚌埠三市，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沿线共设6座车站。项目的建设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江苏常州德胜河航道整治工程近日开工建设。德胜河航道是江苏省2纵五横干线航道网中1纵京杭运河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整治里程全长 17.7 公里，按照二级航道标准整治，可实现2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项目建成通航后，德胜河航道将从单向通行变成双向通行，年通行量将从现在的2000多万吨突破至1亿吨以上，打通常州内河直达长江的最后1公里。德胜河航道整治工程项目办主任饶志刚：
我们的计划在4年之内让这条航道的上面的所有的老桥把它拆掉，拆完了之后它就可以实现高水平通航了，为我们常州实现通江达海助力加油。
目前沈白高铁吉林段轨道铺设总量已完成过半，全线最大的站房项目通化西站主体正在进行内部施工及附属设施建设。沈白高铁通化西站技术负责人张国宁：
通化西站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轨道铺设作业，目前已完成正线及4条道发线铺轨作业，同时站房室外集排水管网及通化西站综合维修车间综合楼正在施工。
沈白高铁全长 430.1 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区域连接线，其中吉林省境内 257.3 公里新建通化西、白山东、湾沟北、松江河四座车站，建成通车后，北京至长白山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缩短至四小时以内。
本台消息，中国政府昨天发表声明，公布了黄岩岛的领海基线。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全国总工会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协商指引》，用于指导平台企业通过使用集体协商、协调会、恳谈会等形式，充分听取工会和劳动者代表的意见建议，合理制定涉及劳动者权益的制度规则和平台算法。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2号台风银杏已于昨天夜间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今天凌晨继续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8点到明天8点受台风银杏、桃枝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岛东部沿海、福建沿海、广东东部沿海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互联网领域侵权假冒犯罪活动，集中侦破一批利用直播带货、网购平台等渠道制假售假犯罪案件。截至目前，共破获相关案件1900多起。
2024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法兰克福冠军赛昨晚落下帷幕。中国选手林诗栋在男单决赛中4-1战胜瑞典选手卡尔伯格，夺得男单冠军。女单决赛上，王曼玉战胜队友王艺迪，中国选手包揽女单比赛冠亚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表示，尽管有安全机构的高级官员反对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寻呼机爆炸行动和暗杀真主党时任领导人纳斯鲁拉，但他还是坚持行动。以色列媒体称，这可以被视为内塔尼亚胡对寻呼机事件负责。9月，黎巴嫩多地接连发生大规模通信设备爆炸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黎巴嫩真主党称该事件为以色列所为，但以方此前并未对此公开发表任何评论。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0号说，以色列当天空袭了黎北部和南部地区，共造成至少23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以及3名医护人员。黎方谴责以色列多次对医护人员发动袭击的暴力和非人道行为，指出以方严重违反国际法。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0号发布通报称，自去年10月8号黎以冲突爆发以来，黎巴嫩境内有3189人死亡，1407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战报称，在过去的几周，以军在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中，多次袭击了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等目标，摧毁了数十个地下基础设施、火箭弹发射器和军事建筑等。其中10号黎真主党负责黎南部的一名炮兵指挥官被以军打死，以军还在本周发现并摧毁一条长约1公里的地道，该地道距离以黎临时边界仅 1.5 公里，设置有指挥控制室、武器库等，并储备了大量武器。以军认为黎真主党将这条隧道用作入侵以色列的指挥所。叙利亚军方10号发表声明说，首都大马士革以南的一栋居民楼当天遭以色列空袭，造成7名平民丧生，20人受伤。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以军多次以打击伊朗军事设施为由空袭叙境内目标，叙利亚和伊朗政府均否认伊朗在叙有驻军。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以色列对叙境内目标的袭击更加频繁。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称，俄军防空系统当天在莫斯科州上空击落34架无人机。俄罗斯联邦航空运输部门表示，当天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机场、茹科夫斯基机场和谢列梅捷沃机场一度暂停航班起降。乌克兰空军10号则发布通报称，击落62架俄军无人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凌晨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了145架无人机。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近日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开展专项反恐行动，目前已有15名恐怖分子被击毙。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毗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伊朗安全部队长期在当地打击武装组织和贩毒团伙。10月26号，伊朗边境巡逻队在该省遭一伙武装分子袭击，造成10名军人和警察死亡。
古巴东南部近海海域10号发生 6.7 级地震，目前该国格拉马省部分地区报告了财产损失，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古巴、圣地亚哥、关塔纳摩、格拉马和奥尔金等省份均有震感。此次地震是古巴东南部近海海域当天发生的第二次地震。当地时间10点50分，该海域发生 6.0 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
日本政府11号召开内阁会议，石破内阁集体辞职。日本国会众议院及参议院11号将举行首相指名选举。由于自民党及公民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在此前的众议院选举中未获得过半数席位，根据日本各家媒体预测，本次首相指名选举众议院首轮投票中可能无法直接决出胜负。决胜轮投票预计将在自民党总裁石破茂和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党首野田佳彦两人中进行。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本周二，第15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在珠海拉开帷幕，那些先进武器装备会亮相本届航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将从现场发来报道。
本届航展规模空前，展品涵盖陆海空天电网全领域，将有一批世界先进水平的展品亮相，部分展品更是首次展出，充分展示航空航天技术的最新成果。
本周五，国家统计局将在国新办召开发布会，公布今年前10个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年前10个月国民经济将交上怎样的成绩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揭晓答案。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94.746万亿元， GDP 同比增长4.8%，这样的成绩单也为四季度国民经济增长奠定良好基础。具体到十月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工业增速、就业等宏观经济指标之上，又将呈现怎样的特点和变化，本周五我们一同关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本周一将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拉开帷幕，会期持续到11月22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将在现场为您第一时间报道大会的最新进展。
中国代表团表示，将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支持主席国阿塞拜疆推动其他缔约方一道遵循公约和巴黎协定授权，推动本次大会达成积极平衡成果。
本周我们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以色列正在评估与黎巴嫩达成限时停火协议，以避免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呼吁其立刻在加沙地带停火，并严格限制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范围。有关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继续关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